一二三，走。
学历不高，阅历不少，急眼了骂街，高兴了喝酒，挣得不多，但活得讲究，离经叛道，但保持真实，坐下就是朋友。欢迎收听
《人间指南》，
这样是吗？
确实有点垮。
怎么办？怎么
办？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人间指南》，我是老三，
我是小聪，
我是夏小。
哎，我们上期节目其实录完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更新，因为确实那个还没有时间剪。
对，最近三哥业务繁忙，
对，
感受到这个三里屯店日益增长的流水，终于有望不赔钱是吧？
嗯，还准，嗯，还仅仅是有望不赔钱。
那已经是那个店内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了嘛？
起码招着员工了，
终于不是老板自己一个人，又当后厨，又当扫地的，又当调师了。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离成功差一小步了。
嗯、
然后呢，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把这一小步补上。
嗯，
我们特意翻看了一些这个流传已久的这个成功学的一些语录跟文章，我打算激励一下大家。
就是之前有这个价值88万的这个追女生秘籍，我们现在这个是价值888万的成功学秘籍。
哎，
你要只价值888万，它不够成功。
嗯，
这是无价的吧？
那
这都是老三私藏的，对吧？
嗯，私藏的，
藏了好几年了，最后30多岁
才想起来有这么一东西，
才想起来就是压在箱底儿过于底儿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成功学，来，我们也来去
听懂鼓掌，
听懂掌声。
那一笑啊，这嘴上这裂口都那么疼，这什么事儿？
有人装修呢，他们不够成功，
对他们还装修，咱们不用装修，
咱们没钱装修。
所以啊，那个成功学啊这块应该挺有年头了，就一直在网上看这个说这个。之前那个然后一个看得跟大傻子似的，那就站在那儿忽悠人，也收获了不少钱，赚了不少钱。你不得不说人家那个
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就
对我有恩的、
啊、
我给他多少啊，害我的我给他更多什么的，然后听懂掌声。哎我操，
就那种大傻子，他一定是，你看，那我觉得他可能也赚到钱了。那你对于人家来说是不是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吧、
嗯、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成功学还是分两面看的，运用的好他从你某方面也能成功，运用的不好激励激励自己还是做得到的。哎，好，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啊，大家开始上课。然后我收集了很多这个成功学的这个语录，我们可以待会儿我念一念，大家听一听，分析分析它是不是有道理，它到底是鸡汤呢，还是在鸡汤的这个汤皮儿下面呢？它确实有东西，是吧？
剥开油腻的外表，发现底有一鸡腿子。
啊，那是不是没准的事儿？
是鸡汤还是瓶盖？
又说回瓶盖的故事。来，那个第一个啊，宁愿辛苦一辈子。哎，不对，不对，
什么玩意儿？
宁愿辛苦一阵子，不要辛苦一辈子。这感觉像广告词似的。
但这个就像啊，之前有一个广告，就是说人生就像咖啡，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是一样的。
我觉得他干嘛用的？他估计就是激励人啊，就是你现在累就累了，你为了是你以后的那个荣华富贵。
嗯，我觉得这个话你要从字面上看来说，我觉得挺对的。
嗯，
你肯定谁想累一辈子呀？都想只累一阵子。
嗯，
但只不过你这一阵子是不是
是多一阵子呢？
这一阵子是不是就是一辈子？
所以那会儿我就这个我好像还老跟人说，我说我现在我一直上班工作这么多年，我上班唯一的理由就是以后我他妈不想上班。
嗯，对。
就谁以后想天天上班啊？
对。
但他其实这个点确实就是刚才小聪说的那个点，就看你这个辛苦有多长，这一阵子有多长。
而且现在不是在说延迟退休吗？就到时候我们还得请假去参加自己的60大寿。
嗯。
跟公司请假。
我都60了，分担给自己过一60大寿，60还上班，现在退休多少？
嗯，男的
也得过60，62吧？
没有，男的就是60，干部60，然后女的55吧。
嗯，
然后现在即将就是延长到65岁退休，
估计活不到。照这个镜头，照小松开车的镜头，应该也活不到。
不是，你要是说你上班上到65才退休，那你就基本上活不到65了。
第二个啊。积极向上是所有成功者的特质，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积极向上的人都能成功啊？
嗯，
这废什么话呢？
嗯，我也见过成功的不怎么积极向上的，也挺多的。有人出生就成功了，
他的成功在于投了个好胎。
嗯，还有我见过很多成功的人，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抓住的点很准，但其实本人也不是很积极向上，但是确实是积极向上，确实是能给你带来成功，对，但是就看你这个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嗯，还真是，我确实我觉得好多人可能是时代跟机遇的问题，也真是原来老一辈下海经商的那一代，但可能来钱就是比现在容易。
但那会儿他其实下海经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经商一定能挣钱，其实也是一个。
你说他积极向上吗？我觉得他胆子大。
对，
嗯，
我觉得是被逼到那个份儿，比如说下岗，因为很多经商的都是下岗，那个裁员啊这种，然后去做经商，没有想到他们后面能挣钱了。
哎，你就说前一段那个狂飙，
嗯，
你说高启强算一个成功人士吗？
你要到后期来说，那肯定算
非常成功，标准的成功人士，
对啊，
吧。
但是他的人生转折点，我觉得他的人生转折点不在那个电鱼那块，就是那么一个事儿。我觉得他的转折点是，陈淑婷带他去见的太叔，我觉得这是他的成功点。转折点，
但我觉得他下决心要走这条路还是电鱼的那块，
他电鱼那刹那应该没想过下决心走这条路吧。我觉得下决心走条路应该是跟那谁那徐什么来着，
贾冰
啊，贾冰那块他才会想。
反正我觉得唯一让我觉得这部剧有一点让我假的，就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这个一直是卖鱼，我觉得这种人的心理素质能有这么高吗？
不过没有，他拿孙子兵法铺垫了呀。
对啊，
他拿孙子兵法铺垫了，
铺垫的，
读书了，读兵法了呀，
就感觉一下从一个弱势群体，非常唯唯诺诺的那种弱势群体，一下又变得深沉强势了，就感觉那孙子兵法能带来这个效果吗？
反正最近卖挺好。
嗯
嗯，对。
哎，但我觉得他就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没有那种积极向上的表现。
对，在电视剧里面的人设，
这是真事改编是吧？
对，
不是，他这小说改编，
但是有原型嘛？
原型也不是刘汉，原型不是刘汉那部的原型，之后会播有一部2017年的片子吧，也是张译演的
啊，
那个是刘汉的原型，这不是？
现在还没上档吗？
不让，是一直不让上。他这是小说改编，小说很精彩。虽然说我没看过，但是就是因为好多人说，所以我觉得应该挺精彩。
但是那个小说现在就是买不到未删减了，小说他们连夜改内容。
啊，反正小说挺
重要的。下一个啊，成功的秘诀是努力，所有的第一名都是练出来的，努力工作。哎，这他妈，这我觉得，
这些都是成功学人写的。
嗯，
让那些人来帮他们成功。
我怎么觉得这写这些的人应该都不是成功人士了？
我怎么觉得这东西特别像职场 PUA 呢？
没有，他这些话从字面上意义来说是对的，但是不是绝对的。
大部分的都是，首先我觉得努力工作它就不是一个成功的结果。
我其实会觉得很多人都在努力工作，就比如说像三哥，你二没辞职，你一直努力，天天出图，你干到60岁，你就是一个老美工。
哎，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努力工作。努力工作，这个我指的是什么？就是我首先我要热爱我的工作，然后
这一点很多人都做不到了。
对，我觉得努力工作确实是不具备的。你像原来咱仨上班，你们觉得自己努力工作吗？我肯定不是，我没努力过。
因为你不努力，所以逼迫我得努力。我干了很多你要干的活。
你要非说
我的真实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努力的。
你努力吗？
但是其实我还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也后来就散了。
因为你觉得在这个平台你努力也没有更好的回报了。
现在谁能拍着胸脯说我特别努力工作，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没有，我不觉得，我起码得80%的人没有吧。但是那句话怎么说？他怎么说？成功
所有，对，成功的秘诀是努力，所有的第一名都是练出来的。
努力一定是秘诀，但成功的秘诀绝对不仅仅是努力。我觉得，我告诉你，天赋很重要。天赋这个东西真的，有些人出生他就是赢在起步，这个不是金钱来赢在起跑线上，就特简单。你像对这种这种画画的这种天赋，我觉得 老三也你应该也不是很高吧，我觉得你也是后期转行，你不是有天赋的。
我不属于有天赋的，
对吧？但是有些有天赋应该是随便随的，不用怎么努力就超过，就像咱们上学似的，有些那孩子不学习他妈考的就是好。
嗯，那我吗？我就是
擦的。
哎，所以其实好像你觉不觉得说这个除了努力，我除了努力跟你天赋以外，还有一大部分我觉得有运势的关系，
有
就砸上了，
那肯定
不超上了，
那肯定
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三家公司，咱们同样做三家公司，一人一家，同样去竞一个大标，这个标咱们吃下来，谁能吃下来，谁他妈的后五年不用着急了，那咱仨只能有一家吃下来，对吧？
对，
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努力是一个有用的加分项，但是如果你选错了方向的话，你再努力也没有用。就比如说你像我小的时候上学，我最努力的科目是数学，但是我是真的很努力，但是我真的做不出来，我就是没办法，我就是不会。
所以我觉得关键点在于你要是找到一个自己擅长的领域，你想做的领域，你以此为基础，你努力，你可能能在这个领域里做出点成绩来。
但我觉得也要看看机遇吧。你记得当时是哪个电影里面，当时讲大哥进监狱，然后那个进去之前埋了一箱 BB 机，然后说等出来挖出来就发达了，等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他妈的智能手机都有了。就这玩意儿他你可能努力了很久、
啊、这他妈不叫努力啊，埋 BB 机这事儿不叫努力，这叫偷鸡。
我的意思是说，有可能之前一直在努力，然后发现这个赛道它没了，这个社会环境它变了呀。
我觉得你真的能在一个领域里能做到一个，哪怕你以前是 BB 机做 BB 机的，如果你在这个领域里足够努力，你在这个时代转变的时候，你肯定是能意识到的，你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和转变的。真有一天说咱们有那个说中国要禁酒了，以后就不能喝酒了，
那我们还是 speak easy 啊，
那咱们肯定会想办法的，对吧？咱们会顺，大部分人我觉得成功的人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顺势而为，但至少我不跟政策对着干，那不找死了吗？对吧？我不犯法，对吧？你除非你犯法你跟政策对着干，那你可能是挣点钱，但那也不叫努力。我觉得努力可能形容的就是我在一个某个领域里，哪怕我是做管理的，我不是做技术领域的，我在这个领域所谓的努力，有可能是多学习一些管理的知识，然后想办法这个怎么能用到我管理的公司上，我管理的企业上。
努力我觉得就是如何提升自己，如何提升我对工作的理解，如何能让我的工作有提升，其实就是围绕这三点。
然后他在给你奠定一个什么基础，他其实在给你奠定的时候奠定的是一个有一天你不想打工了出来自己干，我觉得这个奠定的是这个基础。就为什么好多你看那个大学生刚毕业出来创业的，或者哪个某个大厂跳出来，然后一直在大厂里任高管跳出来创业的都死了。其实你说他们能在大厂做到高管，他们在某些程度上应该是比正常人努力一点，对吧？但是他们这么努力不代表你出来创业你就能成功，你缺乏在这个领域管理领域或者创业这个盘子里的经验跟摸索的条件，你不明白这个的玩法，你拿你大厂的管理思路到自己开一点小公司上来做管理，肯定还是会出问题，没有变通。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努力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的话，那也走不上成功这所谓成功那条路吧。下一个啊，过去不等于未来，没有失败，只有暂时停止成功。
其实说的对，说的这个观点都是对的，只不过就是不全面。
我当然知道过去不等于未来，
我还死在过去吗？但其实好多人也走不出过去。确实也有，过去肯定是不等于未来的。你要是过去又等于未来，就不要活了。
对啊，
你就不要给自己未来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挺适合去鼓励那些刚受到挫折的那些人。就你别着急，你这失败成功之母，是不是？哪有不折两回的呀？折两回你就知道怎么走路了。
但我觉得他后面半句什么玩意儿，只是暂时停止成功，他其实在预设了每一个人都能成功。 那我觉得其实是大家对成功的标准不一样。那有可能我到六十岁，我觉得活着就是成功。
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哎，首先你们在你们心里，你们觉得成功是一什么条件？
衣食无忧，想花花。说白了，
想花多少花多少。
对，但是就是怎么说，财富自由吧？财富自由肯定就是成功了。但是其实就是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标准是吧？
对。
我财富自由标准其实有一个亿就够了，
哇，好多了吧？
那得自由啊！什么叫自由？知道吗？真正的财富自由标准好像不止一个亿吧？现在国内的财富自由标准，
嗯，有一二线城市不同的那个标准。
但是这个不应该是财富自由标准，不应该是拿你的那个每月的花销跟收入去衡量的。
大哥，我现在这收入，
我现在的花销是因为你现在只有这么多收入，
对呀、
啊，
对
呀、
啊。
还真是，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
哎、
来、成功者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善待自己。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全部烧掉。成功者边干边完善，有什么条件用什么条件起步。哎，你还别说，我觉得这个后半句还可以。成功者边干边完善，有什么条件用什么条件起步，
反正就是你拒绝燃烧自己呗。
不是，
我不想当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
哎，你我觉得你没必要燃烧自己。我
哎，我确实也觉得
照亮谁呀、啊、你照亮，
对呀、啊、人家有可能都不需要你帮着照。
对啊，而且就是那有的人燃烧自己不仅没照亮别人，还释放二氧化碳呢。
你觉得怎么算燃烧自己？你觉得你作为一个企业的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你给员工发工资算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吗？
没有，这个不算，这是正常的。什么叫燃烧自己？就是我每个月我赔他们十几万，我还给他们发特多的钱，你知道吗？我不能亏待我的员工什么的，这叫燃烧自己。反正我没碰上过这种老板。
我也没碰上过。
嗯，
你打岔了吗？
嗯，对呀、啊。
所以这个，但我觉得后半句有一定的还可以。我确实觉得边干边完善
啊，那是肯定的。
太多人自己创业的时候，大家都是第一次创业，甭管以前干什么的、都是第一次创业，肯定遇见过好多乱七八糟的事儿，犯个法、莫名其妙的犯个法，然后被罚点款，然后你才知道接触这个接触那个，你得跟消防、跟派出所、楼上楼下的街里街坊的。
对，就是你看咱们刚才录音之前咱们也还在说嘛，那咱们员工的这个水平不断提升，那也是我们在边干边完善。那你说咱们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就咱们几个愣上，那不也是后来慢慢的去招员工，慢慢的去完善制度，然后提升我们的品质，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条件用什么条件起步，这个我觉得在考量。
嗯、
真是条件太不好，
那就别硬要起步了。我真的是
条件太好也不需要起步
了，条件太好就直接你躺家里就行了。
就是您连辆车都没有，就别踩油门了，好吗？别硬踩。
所以这个后半句还行，燃烧自己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也、
不够伟大，还是咱们不够伟大？其实有些人、
还是咱们不够成功，
还是就是在燃烧自己。
没有，我确实是觉得就一个燃烧自己，还有刚才那个就是要坚持努力，这个我觉得目前有一些人就是会陷入这种误区，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自己觉得我吃了很多苦了，但其实很多苦是没有必要吃的。
这个我认可。确实我觉得我上班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我的工作量超级大，我负担了一些别人的工作量，不是我这个职务的工作量。
对，但这个没有必要。除了能让你记住一些 PS 的快捷键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但是还是好想让自己的员工变成这样。
但你在自己个人的这个领域里面，真的就是没有必要。
嗯，来，下一个，只要每天进步，就是开始进步了。
那这个没有毛病啊。
这他妈不是个病句吗？我每天进步，我还没有进步吗？他这意思是，只要每天，只要他这应该这么理解：你如何判断自己进步了？是你每天都有进步才叫进步，不是说你这个
不是。他是说的是，只要每天进步，你就进步了，这不是废话吗？
只要每天进步就开始进步了。
对啊，这不是废话吗？我早就开始了呀，每天都进步嘛。
我觉得他可能由于什么，就是你可能没觉得自己在进步，但他可能想告诉你，你每天那么一点点做那点小事儿，在积累这些小事儿，你今天努力了，多刷了两个杯子，那可能就是哎，就这种进步。
对，就你举这个例子，就续着刚才那个话说，我并不觉得你今天多刷两个杯子是你努力了，就是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不对。就咱们以调酒师这个岗位为例。并不是说你今儿把杯子多洗俩你就进步了，而是你应该去学习别的知识，你去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也好，还有自己的出品质量也好，是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在这儿我人工代替洗碗机，我天天在这儿刷杯子就是努力就是进步、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
下一个啊，每个企业都会有使命感，但必须要有能做到的使命感，埋头苦干，别管别人死活，毕竟你还没成功。这个
他前头说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现在又说不管别人死活，是不是有点矛盾？
应该是燃烧完了以后写的这段吧。
我觉得他像是你燃烧吧，烧死别人也无所谓。
这个有点鸡汤，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咱们有使命感吗？咱们公司有什么使命感吗？
我是公司使命感还是我个人使命感？
的公司。
公司那没有，
嗯，那你个人有什么使命感、啊？
个人使命感，我就是想告诉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做的这一行的人，到时候真的想有机会的话，能不能打打他们的脸？
嗯，这不叫使命，
没有啊，使命感，
咱就伟大一点，
伟大，那就多打打他们的脸。啊，现在就是这一步一步，就是想做给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
你说咱们有没有来一个使命感？
是校训吗？那种奋发图强、
没有，我觉得应该、就是、
使命是座右铭吗？我不知道，
它跟 slogan 好像还不太一样。
原来咱们公司有使命感吗？有吗？
有，
有
什么来着？
不知道，但肯定有。
有，
那公司发的那个规定有什么？咱们的使命感，咱们的愿景。
先说个大厂的使命感有，就有吗？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使命感是什么？是 slogan 吗？
嗯，不是。
是内部洗脑的那个东西吗？
嗯，不是内部洗脑，是一个在官方宣传里面说听上去冠冕堂皇的一个东西。
哦，愿景。
哎呦，我估计可能像那个，比如之前蒙牛让中国人都能喝上好奶。
哎、对，
啊、
是那种。我靠，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咱们原来公司的使命是什么。
哦、我也想不起来。
但那个东西还是我写的，但我忘了。
多喝上好酒不太合适，都能让大家找到那个杳无音信的人。
哎，对，我觉得这个可以。
嗯，能多他妈上咱那烧纸去了。哎，想一个，回头咱们也想一个啊，咱们有个愿景。
好，
来下一个，只向最顶端的人学习，只和最棒的人交往，只做最棒的人做的事儿。
那不就是势利眼吗？
这扯牛逼。最顶端的人学习学谁？你要现在让我学最顶端的人，你先告诉我谁是最顶端？
马云，顶端了吧？
我跟他学什么呀？
学
开酒吧，你学到了？
不是，那你们不就是我？我不局限在酒吧行业啊，就拿马云来说，你说他妈的，他我看到的都是他的成功，他真正奋斗唯一的那几段影片留在那，我老能刷着他去拜访什么的那些，我学什么呀？我也被人顶包，我觉得要学的是知识，他脑子里储存那些知识，那我也来不及了吧？
来得及，
只要开始就是进步，只要进步，
只要每天进步就是开始进步，
对、啊，
就、啊、我还得回归，我觉得还是有天赋，我觉得他还是有天赋。最顶端的人学习，像最棒的人什么？
和最棒的人，只和最棒的人交往。
所以说，这个棒与不棒，谁来评价？
棒的人也不和我交往。
对，我也想说这句话。那我想向马云学习，马云搭理我吗？
哎，只和最棒的。哎，我觉得这段话呀，有一点就不能这么直接的去理解。我觉得他所谓顶端的人，也应该就趋近于你身边最顶端的人。
但那我也会觉得是势利眼啊。你身边暂时过得不如你的人，你不跟他交往吗？我觉得并不呀。
那首先，你们觉得你们身边有什么最棒的人吗？
最棒是棒，哪棒？
不知道，就最棒就行，
就有钱呗。 我觉得有钱就是棒呗。
等会儿啊，我觉得这个
这棒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我觉得价值、钱、资产能不能代表这个人很棒？
不能。
如果这个人通过自己的手去赚到了很多钱，他棒吗？没犯法。
棒啊。
对，那不还是棒吗？那我觉得评价人长得棒，有钱棒，还有什么
棒也没得可学呀。
对啊，那还有什么呢？
长得可真带劲。
还有什么棒？
嗯，比如，我觉得他可以分成几个领域说，比如这个，比如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社交能力特别棒。
嗯。
哎，比如或者这个人，我觉得他的什么
专业技术很棒，
专业技术很棒、
嗯，
或者他有某个领域的一些才能，我觉得某个领域才能就应该可以称之为棒。
嗯，对啊，那、嗯、那你也
就比如你说那个，你老说那个，你最近认识那个。然后觉得其貌不扬，哎，但是他在自己的那个领域里还不错。
哎、啊，我终于知道他怎么起家的了。操，最近聊了聊，人淘宝起家的，操，
哦、
人家第一批做淘宝了，
哦，
第一批做淘宝酒水生意，然后呢，拢了，他就告诉我，第一批做的淘宝酒水生意拢了全国的资源，然后后来不做了，但是资源留下了，所以人家这是人第一桶金，人家有客户，那你说这是积极向上努力？还是机遇，
机遇，
对啊，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遇，
对，
但我觉得能抓住这个机遇的人也挺厉害的，
对，
尤其是咱们其实赶上过几波，那咱们都没微信公众号刚有的时候，那会儿咱们都上班了吧？微信公众号
那太早了，那时候
火了一批吧？
公众号那时候我好像我刚毕业，
然后火之后的短视频，
抖音18年年初，
然后直播带货。
嗯，
其实咱们都赶上了，咱们都是在咱们有这个往这个领域进的这个时间跟能力的时候，其实咱们都没干、
嗯、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就是一开始知道抖音，就是咱们共同任职的那家公司的那个当时的全国总经理郑哥说给我们推荐一个 APP， 他说他平时解压就用这个，说上面人都跟神经病似的，当时我就下载了，然后觉得这个 APP 跟大傻逼似的，我就完全没有往心里去，当时他推荐的时候那会儿还不火呢，上面人特别少，然后谁能想到他现在是一个这样一个国民级别的一个 app。
哎，所以你看就跟当时淘宝刚有的时候咱们应该也出生了，虽然咱们肯定是赶不上啊，
那时候上小学呢，
对，时候你要赶上这波敢去弄的人，哎，也赶上了第一批淘宝的那帮人，现在应该都挣钱了，都还过得不错。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努力啊，跟眼界跟胆量其实更挂钩。
嗯，
你光努力，我这个我设计做的再好看，我这个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
对。
不是，你是不是错失了一个成功的机会？
对。而且
我觉得眼界很重要。
而且就是我们总在说，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我觉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一定是有胆量的，但是我觉得他十之八九当时也是快要饿死的。
嗯。
谁好日子过着？就是我觉得我有山珍海味，我吃大鱼大肉，我去吃一个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不知道它有没有毒，而且还很危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机遇。
瘦死的那叫什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觉得胆量也是一个。哎，机遇有摆你面前了，能不能看出来？能，哪怕你当时没看出来，我觉得其实第一批淘宝或第一批抖音啊，你说大家都看出来了吗？没看出来，就是试试。
对，
就是试试。
对，
我觉得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嗯、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哎，其实我觉得这种就叫积极向上。
嗯，
对吧？
嗯，
那你说咱当时做电台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也就试试。
那你其实那会儿电台咱们开始做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对，是的，
已经很晚。刚开始有的时候咱们其实都知道嘛，那会儿我早就知道这东西了。
嗯，
但也没弄。所以你看现在头部的一些播客留下来的都是很早开始做的，看看能不能赶上下一波吧。我跟你说，我反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那个 GPT 由它带起来的，有什么新媒体或者新的操作系统之类的，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哎，其实还可以。来下一个啊，没有退路的时候潜能就发挥出来了，逼自己一把。
我觉得这个不是逼自己一把，而是环境把你逼成了那样。
嗯，就跟疫情，我觉得这个有点道理，就跟疫情的时候
对
经营现状一样。
那之前你也没想过你要出去摆摊吗？那不也是逼的吗？ 这也不是你自己逼的呀，这是环境逼的呀。
那你说咱们潜能发挥出来什么了？
还没到绝境吧，我觉得。
哦，我也
起码我觉得我没到绝境。嗯，所以真正的绝境，可能你要说真困难吗？去年10月、11月是有一点，但是一个世界杯就把我的这个痛苦冲没了。然后世界杯完了以后，过个年，没想到还有点好转。其实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到过绝境，也不，我也不希望自己到绝境，我真的，我不希望逼自己潜入
绝境。得到什么地步？你明天得饿死，这叫绝境吗？
就是欠钱，一切办法都还不上，现在催债来找你，要不然你就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绝境。我觉得这就是绝境。
那你觉得到那时候能给你逼出什么来？那你不也就犯法去了吗？
对啊，那还能怎么办？赶紧来钱呗。坑蒙拐骗偷也不一定犯法，有可能就是拼了命的操，卖倒腾，用自己仅剩的一点点天赋去倒腾点东西呗，也就这样。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到绝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绝境，是不是能把自己的一些潜能激发出来？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其实有时候比如你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
嗯，
你的退路是什么？有退路，肯定有退路，不干撂挑子辞职能怎么着？对吧？
是。
哎，但有时候你要觉得不行，那就得忍了，干，弄，熬一宿，来吧。
嗯，
我觉得可能你把这段过去以后，你反而会有一些成长跟收获。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绝境稍微小一些，它不用是那么大的绝境。非死，
这图名不叫就枪毙
啊，这不至于是这种。下一个啊，要成功不要与马赛跑，要骑在马上，马上成功。
嗯，脱口秀是吗？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可以，挺好笑的。来下一个，
哎，没，还真没有。就这个你要理解成什么呀？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顺势而为
啊。
对吧？别逆着这个风口走。
嗯，
我怎么上马呀？跑那么快，
你帮我追呀！车都追我了，还追不上。
你这方面有经验。
嗯，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要在乎你自己如何看未来、看梦想、看世界。哎，其实我觉得好多这成功学的话，不说的这么邪乎，就这么看梦想、看世界，我觉得他可能还能让人读得下去。这个你让人读的可能也是岁数大了，觉得这个梦想跟世界没有那么的，有些没那么实际了。
嗯，
嗯，
梦想
那咱能干成什么事儿能影响世界啊？影响不了世界。乔布斯影响世界了吗？那你到那个级别才能影响了世界。
我觉得它是你心中的世界的定义，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不认同他前面说的那句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这话说出来就好像，比如说有个人他就想赚钱，他就想发财，然后干一些缺德事儿，可能不违法但缺德，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人，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比在乎的人要更容易成功。
他狠呢？
对，我现在都很难脱离这个，但是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我以前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现在其实我已经放下很多了，基本上为零了吧，甭管，做自己。
嗯，我觉得这话让我理解就是人不要脸，
嗯，
天下无敌。
对，
真的，只要能把这个做到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嗯，
但我们还是想体面的成功的，我们不一定非要靠不要脸成功。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哎，我为什么我总会觉得我们看到的啊，现状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当年不一定体面，
不体面。我现在见他也不太体面，现在见的这几个成功的感觉也不太体面。成功了，哎，就是我去衡量成功，其实特别肤浅，因为我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去衡量。你
衣食无忧，
对，我去衡量
酒池肉林，
我酒池肉林都不用，我就是我判定成功特简单，就是有钱。他这个钱他想怎么花都可以，然后这个钱是自己赚来的，
嗯，
这我觉得就很成功了。 这就很成功了。
那你说啊，就是那些做传销的，他衣食无忧，他挣钱了，
他犯法了呀，那我肯定我不觉得他成功啊。
嗯，
他犯法，我得你得是正道来的钱。
哎，你要是说有一天你要接触这么一人，现在很有钱，比如我是做酒生意的，酒贸易的，
嗯，
哎，我现在很有钱，但我以前是干传销的，我是靠那个起的家，
靠那个有了第一桶金，
那我英雄不问出处，但说实话，这种人也不可能告诉我这种事儿。
嗯，那倒是，
你不要追，
他可能只会告诉你，我以前是做淘宝的。
对啊，对啊，
嗯，
反正这个英雄不问出处嘛，这个是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你看到他现在，他既然能做到这个份上了，能把自己洗白，那他也很成功啊。
嗯、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哎，真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有机会的话。哪怕是传销，只要你有把握，你想赌这一把，那其实你要真给我，我也不拦呢。
哎，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我在那个福建商会，然后当时那个商会有一些福建的老板，他们都很有钱，他们起家的第一桶金就是那会儿说莆田系医院什么的，然后他们很多就是卖那种所谓的保健品，给你吹能滋阴补肾，能壮阳，能那个什么永葆青春，就这种。但其实呢，倒是也吃不坏，就都是什么一些普通的食材，然后给你磨成粉或者做成药，然后卖给这些人，就打住了一些人这种我想在某一方面能够再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你说这样他们挣钱算不算缺德呢？
缺德呀，但是成功。
嗯、对，
就有这个。我现在对这个成功的标准没有那么定义。你说，比如刚才小彤说这个，哎，我有钱，钱都是我自己挣来的。但就像如果是夏小这种方法挣来的，你觉得是成功吗？
对他们也是自己挣来的，而且、就是
嗯、我也没犯法。
对，也没犯法。
成功啊，我觉得成功、啊。
我也觉得是成功。
他没害人，
但
他只是骗啊。但是骗这个词，说实话，当今社会哪个行业不是在骗人吗？
我现在碰见金融行业的，我第一反应哦，骗子！
你从哪个行业都是在骗人？你能说出来一个不骗人的行业吗？没有。我真的这话，其实听众可以细琢磨。你说哪个行业真的是摸着良心在赚钱吗？没有，
摸着良心的行业都不赚钱
啊！真的是这样。
要真摸着良心的，开粥铺去吧，舍粥去吧，那是良心行业。
所以说，骗这个东西。你往难听了说就是骗，你往好听了说就是有经商头脑啊，这就是经商啊，
能看得到。
但是说实话，
变化。
但说实话，你刚才说那个应该是犯法了。
没有，
他那个药是
它是保健品，它不是药
啊、就是也是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这些，
符合国家规定。
那你物价这块也没有说管理，这块是价格也是公正的价格。
那我不知道，这是人家的第一桶金，
然后还能卖出去。你要说什么都符合国家政策，那这东西不叫骗。那你说原来那个电视广告，一把梳子梳头发能他妈的治脱发，这也能上电视广告什么的？你这些你怎么了？就有人就信啊？
对，
这种我甚至推问不说，算命算骗人吗？那你啥依据都没有吧？
嗯，
就那些星座、
塔罗牌、
玄学、塔罗牌，这些算不算骗人啊？
嗯，
那算一算二百。
嗯，
开光算骗人吗？我也想问一下，你要真这么说，那开光，我操！前两天我媳妇儿去那个雍和宫排3小时，去那个买那个最近网上特火那炒的雍和宫那垫子。
回手串
啊？对，买
有那对那你我告诉你啊，那我特意查了一下，
啊、
红螺寺、白云观。什么灵隐寺，只要是带寺庙的地儿，全有这个东西。
嗯，但是
只不过底下那小猪上刻的字儿不一样。
雍
和宫，
然后雍和宫开光，我媳妇排3小时买，里边一共有3-4个卖那地儿的吧，然后花1000多块钱，然后我那天我就算了，这一天雍和宫流水可不少。我不是说人家是骗子，那我就拿这个来说，然后去开光，你说这些东西怎么界定？你说就是最后他说那第一桶金那大老板、啊、他们这些我就觉得算成功，人家能做到、
嗯、
就现在这事就告诉你，把你扔回原来，你能做到吗？你就模仿人家，有可能你也做不到。
人家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东西炒火，把这个东西铺开，也是有能耐的人。来下一个啊，问题永远在自己身上。嗯，
不要反思自己，要指责他人。
这个好像听起来有一点 PUA 啊，但是也禁琢磨。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没有问题的，这是肯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一个巴掌永远拍不响。产生了出现了问题，如果从三观上说两个人非那个不是特别的不一样的话，那两个人肯定会有问题，都有问题，这个很正常。有了问题先想自己吧，换位思考，我要是他，我为什么，我要是他，他为什么会跟我吵，我要是他，他为什么会说我啊，这种东西就换位思考就好了。
嗯，花时间去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等你什么时候能看别人惨败的经验，看得一身冷汗，你就离成功不远了。这是什么意思？
你再来一遍，我操，听都没听懂。
花时间去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等你什么时候能看别人惨败的经验，看得一身冷汗，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那我也不敢干了。
对呀、
啊，我都一身冷汗了，我还干？学习失败经验是对的。他为什么会黄？如果我要是也想做这行，我可以去吸取一些失败案例，这个我觉得是对的。不要看成功的，因为每个人的成功方式不一样。然后失败就去了解失败。这个虽然说我特别不爱说那个酒吧的事儿，但就拿酒吧打一个比方，因为酒吧比较了解。这市面上这么多做酒吧的，咱们也是做酒吧的，但是每一家的酒吧的赚钱方式都不一样。见过太多种类的，有可能顾客这边分不清楚，他撑死了能分清楚，哎呦这是一个精酿酒吧，哎呦这是一个鸡尾酒酒吧，这是一个威士忌酒吧，哎呦这酒吧那个很吵，哎呦这酒吧，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赚钱的方式。我见过太多人了，有些人就是打正常的营销方式，比如像咱们服务大众客户，有些人就是高端客户，有些人就是骗老头老头乐，这种都有。然后所以说，你如果要是想做一家酒吧的话，你去吸取一个人的成功经验，这是不对的，因为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但是失败肯定是对的，因为他这么做他死了。
嗯，
所以说学习失败经验是很正确的一件事。但是像你刚才说那个怎么着，学的一身冷汗，就离成功不远了。你要这么想也是，但是也可以多学几个。首先你要想好自己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然后呢再去吸取一个失败的，他跟我的有没有契合的点。那好，那如果契合了他失败了，那我这块要不要改。
嗯，
那这个、
哎、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好，我觉得好多创业者刚开始，我自己想做酒吧，我说我自己
都是看别人好，然后想干、
哎、其实咱们最开始也有一点，
嗯，
我看别人、
啊、
咱们最开始是想开火锅店。对，酒吧这个真的是
幸亏没开火锅店、
啊、对。
但你刚才说这个看别人失败一身冷汗，这个不就是吗？那个阵儿咱也老说，那会儿不知道疫情，得亏了没开火锅店，要开火锅店哥几个都跳楼去了。
好、啊、就好多人，我觉得创业失败的是一个原因，我总是听见是我想开酒吧，然后我接着就是我想开一个什么样的酒吧。
对，
我觉得这样的酒吧肯定好，肯定火。
对，
但其实你特别容易能在这个行业里先去找找有没有你想的这样的酒吧，它火下去了吗？
但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
嗯、
这些酒吧都不是我心里想的那样的酒吧，我要开一个我心里想的什么什么样的酒吧。
那我觉得就大概率失败。我觉得你要考虑的点除了是有没有跟我类似的、
嗯、
他是为什么，这家为什么，这家跟我类似，他为什么火下来了，那家跟我类似，他怎么失败了。
对，
是店的位置选的不好，
对，
还是装修的不对。哎，我觉得你可以去多看一看，多了解了解，你才能知道你自己想的这东西到底行不行，靠不靠谱。而且不用特别自信，觉得自己想的这个东西一定没人想过，80%已经有人在做。
对，是的。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好多刚毕业创业，或者那个就一直上班突然出来创业，没什么经验的那种，就失败的一个原因，
嗯、
自以为是，非常自以为是，而且有一点断章取义吧，因为可能大部分人来酒吧的时间都是周末，周五、周六。你看到酒吧生意很好，
对，
但他们都可能都不太了解酒吧的工作日相对平淡惨淡，
嗯，
所以可能就两三天才成了流水，
嗯，
哎，不想这些，就觉得可能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你看昨天望京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就有俩人进来说啊，人太多了，我不喜欢。那你要是看一酒吧天天没有人，那我们离倒闭也不远了。
好，下一个啊。成功的企业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成功。
那这是肯定的呀。
我说成功的企业还需要搞清楚为什么成功吗？我操，都成，
他都成功了，
我都成功了，
自己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功吗？
那他妈这也够。那你说我操，
这个就有一点问题啊。
啊、嗯，
成功的企业一定搞清楚。
那成功的标准就已经很明确了自己成功的这条路了，那他还需要知道自己怎么成功的吗？
这样你要让我能想到的
极端的，就是你成功了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成功的，
就是你要明白自己是到底是你可能
因为什么，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比如我是开酒吧的，
对，
我的成功可能别人以为我是靠营销做的好，卖酒卖的好，但不知道我的酒吧涉黄，就可能我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自己才知道我到底是靠什么成功的。
那你这个主要是要规避风险。
嗯，
我一会儿就举报你去。
嗯，那个沙小是我们的头牌。
我刚想说涉黄的标准在哪儿。
嗯，然后好，下一个，领导者的修为决定事业的大小。
完蛋了，那如果这样真的话，咱们事业大不了。请问这个修为，修为是指学历吗？
不是，
不是吧？
是心态，
是
个人修养的一
个
综合体。
个人修养，
眼界呀。
对，
那其实这跟学历也得挂点钩。
得挂点钩。
但你也要承认，有人没有学历也成功啊。
那太少了，
老干妈
太少了，太少了。你这个东西，那还有，那还有，还有中彩票了呢。
而且我觉得老干妈人的，到他也不是纯靠自己一个人，背后有也有人。我觉得不一定啊，我觉得可能跟学历挂钩，但不，它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
修为这个东西，素养，
嗯，
文化格局，然后呢，我觉得性格啊这些都有。
对，来下一个，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
这有点营销了，有点营销了。有点那种，
就得先跪地上磕头呗。
这别啊，这别啊，别他妈头脑发热去点冲，
这样别人都成功了
啊、嗯！要这么简单，那可就成功需要改变，用新的方法改变过去的结果。
嗯，这样，你过去的结果如果不好的话，那这么做肯定是对的。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上面有一条说的，就是你叫什么边干边完善。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这么理解还对。哎，就我现在这么干，我发现这个流水到这儿了，我希望它更高啊，我肯定得改变我现在的一些做法。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来，书本是好老师，活用才能成功。哎，其实我老考虑这个问题。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读读书啊？
嗯，我也总想这问题，因为咱们身边的书真的
是
太多了。
嗯，
对，但是你说先读哪本呢？
我有一本，
九型人格，
哈利波特。哎，这样，
不可能，没戏。我真读，
试试，
我真读不下去。真的，
我记得你有一回还看书来着。
是啊，我操，还包了个书皮呢。
哦，然后就包了个书皮儿，
包了，我看了那书了，那书我就被骗了，就是那个在抖音上看人家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你得读这书什么的，买一本，我操，真是整本，我非常有权威的去说，不是说我看不进去或者
整本废话，
真的整本，它车轱辘话，就是那些东西，而且看那些东西在抖音上都听过，我觉得现在写书这帮人也挺赚钱的，就随随便便找点素材，找个写手，啪啪一包装，抖音一推，啪就卖上去了。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书特别多，但是你也得要看，也真选点能看的看。我好印象中，上班以后最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罗永浩那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见，就那个《怪诞行为学》。
嗯，不错，
怪那个，
嗯，
我看过那本书。
然后
但是其实那个里边，我也觉得只有那么三五个案例还不错。
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最好的还是那个小米的那黄本的，叫他们什么来的？
小米的黄本，
小米那谁出的那本书？
雷军
啊，那个哎，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雷军写的。那个我那时候我那姐夫送给我的，上面全是笔记，我忘了。最早小米的那个成长史，有一本书叫什么小米什么？
知道我还真没看过。
有那么一本，那本我记得我翻了翻，我觉得还有点用，但是那时候太小看不懂，现在也看不下去。
怎么这样？咱俩看一本。
真看不下去，
咱俩看一本，
你看单页，他看双页，是咋的？
真看不下去，看人看《孙子兵法》呗。
那玩太难了。
那也行，其实。
那看《狂飙》吧。我这辈子唯一能读下来的几本书啊，《盗墓笔记》《鬼吹灯》，原来郭敬明的那个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吧？那是郭敬明的是吧？啊，然后我还看过《午夜凶铃》， 然后其他的应该
就《午夜凶铃》还有小说，
有那个出成书的。我记得我是初一的时候看的《午夜凶铃》，
凯俊吧。
啊、嗯，然后我那时候真没少看郭敬明的，那时候郭敬明都没拍过电影。我记得我那书都是从女同学那抢的，哎，看得下去。那时候上学是真没事干。
你要跟我聊郭敬明，我就不困了，我能跟你聊一宿。
然后看看，然后《鬼吹灯》什么的，这些都看下去了。然后其他的正经的没怎么看过。前两天我媳妇还给我买了一个那个，看完这本书你就能戒烟，那个
扯淡。
我操！哎，你要能看完，我估计真能戒。你主要你看不完，
为啥？
这大哥就围绕着几点啊？全篇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买过那本书、啊，全篇都在围绕着，就是你相信我，你看完了你绝对能戒，你相信。然后他就不告诉这个方法一定好，然后嘎嘎又从那个什么在1899年的一天，然后柏林的什么什么，然后就给你讲一故事，然后过了一会儿，相信我，这本书看完了没有人戒不了。然后我你知道吗？我就看了四五个故事，我就不想看了。办卡，我说去你妈！我赶紧点根烟，我操！然后他还一直在强调，你看这本书全程你都可以抽烟，你都可以抽烟，你一定要抽着烟看。
嗯，
然后
只要看完就能戒
啊！我靠，
因为我那本书至今为止没有人能看。
没有，就那本书，我那时候媳妇逼着我看嘛。然后那个后来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我也不跟你说什么，你看一下。然后后来我媳妇那段时间因为这书也。真有点吵架，说你就是不看，人家都能戒，你为什么不看什么的。然后后来有一天我说要不你翻翻看一下，过两天我媳妇再也没跟我说过，就是说
有点好奇，把那书拿来
给我
看看吧。哎、
我把书给你拿过来，
我有点好奇他写的是什么。
我
哎，我觉得我真的，咱俩找一本你肯定能看，咱俩找一本咱试试好吗？咱试试找一本你能看得下去的。
我就把那小米那给拿来，那本书在我家呢，那本书而且那个书上我姐夫给我做了那个好多的那个笔记跟那个、
嗯，
反正我姐夫挺成功的、
嗯、
算是一个成功的，这算是成功了吧、
嗯、
是姓苏的那位，
嗯，算
已经很成功了。然后那是他曾经不成功的时候看那本书，那我把那拿来吧。
然后你把那戒烟的也给我拿来、
哎、你看过吗？
啊，我看过前五页吧。
五页
啊，对，
你应该连序都没看完吧，前五页
啊，不，序过了，序压根没看。看书还要看序的吗？还要看序的。那本书就在我家里，我每天都能跟他打，好像在菜市口啊。我扔，
说实话，好像真的在菜市口。
啊、对，我扔菜市口了、啊。那本书
翻烂了吧？都尿了吧？都
就是小米的那本，叫他妈什么来的？我操！
没事，我给你拿来，咱俩就看那个
啊。那本还我那本那书得十多年了，现在那套东西放到现在还好使吗？我操！好像也有企业文化的乱七八糟一些管理的一些东西
啊。这样回头你拿来，回头我找一本，回头我也找一本。
我记得你前段时间你好像也在看书、啊、
那个也是我近几年也唯一还看完的。
你那本是不是我落在店里你拿走我包的书皮的
那
本？那
本就是罗永浩的那个怪诞行为学。
哦，那我没看完。
嗯，
然后你给我拿走了是吧？
哦
啊，操，我说那书怎么还被人偷了？
就是那个罗永浩那《怪诞行为》，但是好像换了一书名。
这说话之道应该也还成吧？蔡康永那个，我听着炒挺火的。
之前炒，咱不看炒的火的，咱回头找一本。
但是蔡康永，我觉得应该也能写点内容。
我就找一本，然后找一个对咱俩有用的。
对，背叛，口才速成课，这都什么书啊？《周易》，最近以书换酒都。这什么聪明？
这是以前的书，我重新归了一下。
聪明的投资者，
秘密啊，没有我
那个秘密我看过。
你得给那个听众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每一次录音都在我们的这个书房里录音，所以我们身边现在几个书柜上全是书，就是我们每天都泡在图书的海洋里，
嗯、
就是容易淹死。
对。
就
说真的，那个秘密我看过，就是一个人他记录了来找他的人很多个自己的秘密。
哎、那本是我买的。
什么呀？从
零
开
始学
创业，
那个你妈逼就是抖音号营销的，就是那个
哎，我
没见过
这
男的。
我跟你说，你跟听众们说一下，这抖音啊，谁都能翻到我一些推荐书的。我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女孩，我给你们看过那个女孩分享的书，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说特别有知性的一个女的，应该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博主，我忘了叫什么了。也就他推荐一些，真的是用心推荐一些书。其他那些，只要你看底下有那个加链接的那些啊，真的就不要看了。 我操，上来就是在酒桌上，领导如果那个你敬酒，如果人家不喝该怎么办？从这本书中你就能学到什么？是吧？我操，我老能耍
你。你要不然从那女的那书单里，你找一本，咱俩看。
还没有时间看书啊！我跟，要不咱俩把我那鸡尾酒那书单看了吧？我觉得还有点用。
你那上面那还用看吗？那不都是图吗？
那还有配方，
那不用看吗？那不现用的时候翻就行了。
咱俩要不然看点什么的还能用得上的东西，
找着。好，下一个，成功者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马云买了一别墅，
但你看马云开了一个酒吧，你也这么做了吗？
嗯，不是，他指的这个怎么做应该是奋斗怎么做，但是不一样啊。
对，
所有的成功者你
都是不一样的，
对，你不是模仿就能成功的。
你记得原来咱们仨在一个公司的时候，咱们那 CEO 天天早上晨跑，然后也带着咱们后来很多区总啊什么的也晨跑，反正这事儿搁我是不行。
我觉得这个跟成功者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个你得学点有用的。人家好多是成功以后才开始这么做的，比如像什么晨跑啊。
嗯，
这个张朝阳，我现在看他那个
做瑜伽是吧？
对，打坐，
打高尔夫，
嗯，
每天打一小时高尔夫。我天，你歇菜，这你就甭学了，你还没成功呢。你要真学的，学的人家，我看过刘强东一特别早期的视频，跟酒桌上也跟流氓似的，
在中关村那时候，
说咱们卖盘，咱明年咱卖100万的盘，付出才会杰出，为别人创造价值，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这句话乍听啊，有一点鸡汤的，有一点那个 PUA 的那个味儿。但其实你琢磨这件事儿，确实是，
对，
确实是，
对。
这首先这个付出才会结束，我觉得这是一废话。
对，
然后为别人创造价值，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
这是肯定的呀，
这个是没错的。
对，
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大，你会越来越发现，你身边的好多朋友，
嗯，
你那种真是酒肉朋友的会越来越少。我觉得这小峰应该有体会，
嗯，
酒肉朋友越来越少，你越往后越觉得自己的有家庭了。
嗯，
有自己独立生活了，有媳妇儿要照顾，有生意要照顾，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酒肉朋友，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是我想有一些有价值的沟通，有价值的饭局。
我是觉得就是肯定是对别人有价值，别人才会跟你交往，情绪价值也是价值。那至于酒肉朋友，那起码当下你也获得了快乐，你获得了酒池肉林的快乐，对吧？
那你会。你一定会逐渐的减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通常的正常现象。这个确实是你对别人没价值，你朋友你都交不到。
就是你看价值这个东西，你可以说的很大，就像咱们前头说的，那吧台里站一漂亮小姑娘，那就是有人愿意来。你即使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过多的沟通，那我就是看美女我高兴，这本身也是价值啊。
对，这个也是价值，没错。好，下一个啊，每天只看目标，别老想障碍。这个我做不到。其实我每天想的更多的就是障碍。
我觉得你光看目标也没有用啊。那我目标是财富自由，我光看这目标有啥用？
我看目标，我每周看三次，双色球吗？前两天还跟你们说有预感、
哎，对，所以预感中了吗？
哎呀，中不快，也还行，有进步。
嗯。我觉得你还是想想障碍点。我觉得你能看到目标，你要知道，心里知道有这个到达这个目标有障碍，心里不窝火吗？
是我这双色球的障碍，
没有，
就是买的少嘛。告诉你，然后双色球障碍就是买的少，这包我告诉你。
成功学的这个障碍啊，就你这个障碍还是要解决的，要不然你就把它规避掉，要不然你就把它跨越掉。那这个你是早晚要过去的。你不能这个不能只看目标。下一个啊，远大的目标非常重要，一定要有成功的企图心，而且越大越好。企图心有什么？有来吧，小聪有什么企图？
赚钱，赚钱不是企图吗？企图心，
嗯，
那能有什么企图？
就是到时候抽那帮人嘴巴子，真的，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种想法啊？自己我在心里竖了好多敌。其实有些时候你就想象敌人，其实挺能激励你的。什么时候我能打他们脸，我觉得挺好。 这就是激励我现在每一天的一个、
都谁呀？
啊，其他那些酒吧的，那些大酒吧的，那些特别厉害的人，
不错，这个企图心不错。
什么时候能让他们能主动来找咱们？哎呀，哎呀，三哥，哎呦，最近哎挺好，你们这啊，
咱俩出去预约了吗？
然后我们是一个预约制的酒吧。
企图心，夏乔有什么企图心吗？
没有哎，就我其实没太理解这个企图心是干嘛。
听起来不太好哈。
对，我能有什么企图呀？
你有什么企图心？
就挣钱，
就是挣钱，是不是也没有别的？
结婚，这算
结婚就是企
图，没有什么关系。
把结婚拿企图心来说。值得深思
哦，
这是什么违法乱纪的婚姻？这是什么不被世俗所认可，然后要违背公序良俗的婚姻吗？
哦，难道我心里是这么的
肮脏吗？
找富婆，
嗯
啊，但这个确实是企图，
是吧？
嗯，
六十多岁卡一下遗产，
我操！你现在这个面部露出的微笑是由心底。
从心底的快乐，
真的吗？
想想我就高兴。企图心我好像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企图心，挣钱分千万啊，两千万我算过，两千万足够。企图心是两千万，没有一个亿也没有，用不了，两千万够。
两千万其实过得不是很潇洒，
买套房没了，
我也不用特潇洒。
你两千万你还买房吗？
买啊，
买了你就基本上没了，
我都花一千万买呀。我又不买特别豪宅，我也不一千万够。
那你还得上班，
我剩下的一千万
怎么着？
那理财也够啊，信托。
那你过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
还可以吧？比普通人好。
你说他能有什么？
一千万，
金钱上的需求，
4%-6%的年化，你也比你挣班强了吧？
他吃菠萝包，他能吃一辈子。你说一千万，他得吃多少菠萝包？
4%-6%的年化，一千万，一年到时候也就40万-60万吧。
嗯，一年60万，你合一个月，一个月五啊，
5万，
这收入不错了吧？
那也就是是肯定是不错。我这么说，那个有可能有点装逼，但是就是跟我想象的财富自由是不一样的。
那我没那么大的需求，我能月收入5万，我就肯定自由了。
而且他是在不工作的情况下月收入5万，
不是？那我就直接找一地儿，就实现我那人生梦想，我找一地儿
当
老
师
去。
嗯，
成功只需要一次胜利，不需要每次都胜利。
废话，
关键的那一仗胜利了。
我觉得他就是这一次胜利了，他就成功了，他后面就不用了呀。
我可以接受无数个小
失败。你就说对。三哥在找富婆的道路上有无数次失败，但最后找到了，拿到2000万了，那后面他就不用再努力了呀。
哦，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像有一点点道理。这个我确实不太理解。来，你看这个啊，每一分私下的努力都会有倍增的回收，在公众面前被表扬出来。
在公主面谁？
公众
高，
这个是花钱就可以达到的。
每一分私下的努力都会有倍增的回收，就这个老话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是吧？然后在公众面前被表扬出来，就是说咱俩只要把看一本书，
然后
就会有倍增的收获。
到时候给大家背课文是吗？
然后今天酒吧的人都在看你俩背课文，然后给你们鼓掌，
唐诗三百首呗，
公众面前表扬你。
唐诗三百首用得着，
故人西辞黄鹤楼。
我现在每天都练钢琴，电子琴，我那不叫钢琴。
你那不是电钢琴吗？
是吗？我那叫电钢琴吗？我不知道，我就管那叫电子琴。
我练到什么地步了？
我每天练大概15分钟吧，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了。
15分钟。
哎，我跟你说，弹琴，因为我不会弹琴，不是从小练，手会疼，你知道吗？手特别疼，就是不成，因为它那个钢琴，你手的跨度。就是有的，我现在基本上，再给我一个月吧，我应该能弹了一曲子了。
简谱吗？
我不看谱子，你知道我怎么学吗？
嗯，
我就是拿抖音看人家弹，
嗯，
然后人家那个就是有，哎，是有简谱，但是我看的是那个，就跟那节奏大师似的，它上面有一个那一排键，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对，我就记，我就背，我现在差不多了。现在我是左手 可以弹左手的，右手可以弹右手的，但是两只手一块弹不了。我现在到这个地步，但是两只手现在都很溜，都没问题。就我觉得合在一起很难，我就练这一个曲子。你再给我两三个月，今年吧，以后咱们出去逛街啊，在商场里，哎，有一钢琴，我叭，我坐那，我弹30秒没问题，绝对能唬人，绝对能唬住人，我这曲子绝对能唬住人。
我就不问你是什么曲子，等你练好再
说。我
说
实话，我现在不知道叫什么，但是这曲子虎，就我就是一开始听这曲子，我觉得特虎，没问题。给我一年时间，我就想学会一首曲子，因为我总能在商场里看见钢琴，我就觉得坐那弹一下很帅。
但他们一般都不让弹。
有，我那不是前两年回东北了吗？那块又有一钢琴，坐那一大爷跟那弹。
等什么？等他学会了，你就看五道口里多了一琴。
但是我只有30秒的表现机会，以后要真逛街的话，我弹吧，哎，赶紧走吧，你别不想弹了，哎呀，
不显摆了。
对对对
对，成，200多首曲子全弹完了，多长时间？哎，这个啊，练习时厉害，比赛时就厉害。
练习时厉害。
那就不一定
了，那不一定，比赛跟练习真是完全不一样。这个话我完全的去否定。
嗯，这个我也有感受。
比赛是比赛，练习是练习。
对呀、啊。
比赛的这个客观因素太多了。
是的呀。
这就跟
保不齐对手拉稀呢。
这就跟排练跟表演似的，有些时候有可能你比赛比你练习更牛逼，这个很正常。对，但哎对，比赛跟表演还不一样，比赛你是有对手的。
这个我觉得只能说概率，练习是厉害，比赛是厉害的概率比较大。
对，
嗯，
比赛时只要正常发，比赛时候只要能有练习的80%，就已经很厉害了。
之前我听那个咱们涛涛讲他打比赛的时候，他练习的时候也没毛病。然后他说：“你看着那些评委在底下，你手就会抖，
嗯，
自己控制不了就是抖。”
怯场，会有人怯场，
这不是这。本能的紧张，
对，
很正常。因为我不是也上台表演过，你上台腿就抖，你抖。
我也是，我在那个学校的联欢晚会上出过一大丑
啊，跪地上了
没有？就是
裤子掉了，
就是弹完前奏，后面一句词儿没讲起来，也没有人唱，
这不挺正常的吗？
本来该你唱，
本来该我唱，就干这儿了、
哦。然后呢？
然后我就哼哼，
你还不如不哼哼。
我一句词儿都讲不出来。
那人家可能还以为你这是一个纯弹琴表演，你这个哼哼就很。
来下一个啊，决定可以克服不可能的事情，决定可以克服不可能的事情，
决定可以克服不可能的事情，还不是去克服，只是决定一个你怎么着？决定一个决定去克服一个你不可能克服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说你的某一个决定能够让你克服一些。
哦，决定啊、那扯淡了，一个决定就能？
我决定我不想这事儿了、
我不想了，大傻子。
歌词里说嘛，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决定可以克服不可能的事情。
不对，我觉得怎么还是我那个观点，决定去克服吧，不是这个决定就能克服吧？
我觉得是因为你做了某一个决定，然后产生的结果去克服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你光说我决定克服不可能的事，那有啥用呢？我光决定了呀。
决定是克服不了。
就比如小通觉得自己不可能看书，不可能，我就这辈子不可能看一本书。
哎，我跟你说，以你对我的了解，我现在每天能练琴。
就已经有非常奇怪了，
我居然没法看书、
嗯、
就是我都可以去练琴，我都看不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要做一个决定来克服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嗯、那就看一本书给我多少钱呗。看本书你们
哎，我问你啊，你不看书那就是咱们店里有的有那种绘本那种你看吗？都是画的那种、
嗯、翻一翻，我把那好看绘本都放在那个酒吧比较好看的地方。书这个东西啊，你知道吗，这个文字这个东西啊，哎呦，他睡会睡着，
理解是确实容易困。
嗯，你上学的时候就不爱看，那书嘎嘎新，没背过。
因为我就记着，但我觉得确实跟书的内容有关系。我确实枯燥乏味，或者就都是一些废话，看着就是没劲。其实我第一次看《三体》的时候，我那个《三体》第一部，我也看了半本，后半截我看不下去。好多词儿我不明白，
嗯，
然后感觉乱七八糟，一会儿又翻回去说，翻回去说的这个以前的事儿又臭又长。
我其实三体也是那会儿不也是因为他获奖了嘛，然后拿来看，就是第一部真的看不下去，前面有半本书都在讲叶文洁在那个乡下放羊种地，
嗯，
我就心想这玩意儿也不科幻
的。后来又翻回去讲叶文洁的事儿，就是我就想看那主角叫什么来着？那会儿第一部的时候，
汪淼。
哦，对，汪淼，我就想看那个汪淼遇到的事儿，
就是他出数嘛，你就想知道因为啥出数，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一直在说叶文洁那个种地，然后成分不好被排挤。
但你不得不说，前面那几张讲汪淼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的那会儿特别吸引我。
汪淼是于和伟演的。
不是，
嗯，不是，
于和伟演的是警察。
啊，那电视剧那三集我都没有看不下去，我实话实说，但是我承认三集肯定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小说，但是电视剧那我真没，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男主角。
哦，我没看见，就那里有于和伟是吧？
于和伟演的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于和伟演的史强，
对，
是吗？
来，最后一个啊，承诺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用公众承诺的力量逼自己成功，
这不就是立 flag 吗？
哎呦，这个我好像有点反向。我觉得你想干什么事之前，先别跟别人说，我就跟人说了，可能成功不了。
嗯，啊，我都没理解对。那我这么说，是，哎，其实两条路。
我觉得他那个意思就是，比如我跟你说，小松，你跟着我干，我今年肯定让你挣3000万。然后你到后面呢，就你就得用这个承诺去激励自己。
嗯，
但我肯定不逼。
嗯，不会。
我觉得这就是立 flag。那比如说，你们俩在电台里说，那个今年要看不完一本书，就抽自己嘴巴子。
嗯，那我肯定不看。
反正我要说看一本书，老三能给我1000元，我就看。
不可能。
所以说，还是可以突破自己的，只是价格没到位吧。
好了，那个这期时间也不短了，然后那个主要呢，车之前篇，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近看到的一些成功学，为什么要翻出这个成功学看啊？最近疫情恢复，
嗯，
解放了，哎，
嗯，
确实能看到店里的状态有一些好转，都没时间更节目了嘛。
对，
然后也确实会，哎，在想往后的这些路怎么走，要干什么怎么干，可能想期待一个更好的前景吧。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经济回复的状况是暂时的，还是暂时的一个小回暖，还是说真的就逐渐的
整体是在往好的方向在走。
对，所以来看了看这些所谓的成功学的这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这些成功学的看法。
嗯，总体来说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正确的废话。
嗯，但是你要是把它稍微翻译一下呢，一些民俗的一些理解去理解它，有一点点道理。有一点点道理，所以这个你别生读，它有些太成功了，这个太
鸡汤了。
嗯，而且我觉得它特别容易误导一些人。
对，就比如说那个坚持努力，那努力方向不对没有用啊。
嗯，好，那个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好吧。嗯，下期，嗯，
拜
拜，
拜
拜。
もう少しだけ